各位教友，我是徐景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教会的组织跟物质的部分。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。今天要讲一个很相当重要的问题，或是教会的一种习惯，就是逐圣什么东西的。我们有时候看到教友拿着一个比如说圣牌啦、念珠啦、十字架，要神父逐圣，我们有时候请神父去圣屋等等，究竟逐圣是什么回事呢？首先我要澄清啊，我们天主教不相信那些外教人相信的东西，就是那种法术魔力。外教人相信的法术魔力就是好像那个物件本身有法术。有一个笑话，也不是真笑话了。香港有一个天主教学校，传说厕所闹鬼，就是厕所里面有鬼。所以学生就告诉那个负责人，神父或是修女，啊，厕所有鬼。然后负责人就在教厕所里面放一个十字架。放了十字架以后，有没有鬼呢？学生就说，因为学校的厕所很大嘛，是一个一个房间，一格一格的。当你坐下来或是蹲下来，看到十字架，那个地方就没有鬼。你坐下来或是蹲下来看不到十字架呢，那个地方仍然有鬼。这不是个笑话，不过听起来很像笑话。这些学生都相信这个十字架有法术有魔力，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个法术镇住那些魔鬼。远一点呢，那个十字架的法术就没那么大力量，这镇不住魔鬼了。这个跟外教人相信的完全一样。在西游记里面，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，要唐僧经过的时候，孙悟空要他救他，唐僧就问他怎么样救，他就说，师父，你到山上把那个封条，铁着那个封条拿走，我就能够跑出来了。意思就是说那个封条有法术魔力，可以把孙悟空镇住。撕去这个封条，这个符，孙悟空就能够出来了。所以力量就在那个符，就在符箓里面，就在那个封条上。天主教，假如一个天主教学校相信这种东西，那是一种外教人的信仰，他们相信那十字架本身有法术魔力。我个人认为，假如我们天主教相信这种法术魔力，那个后遗症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外教人可以拿去一个十字架，拿走一个念珠，拿一些圣水去赶鬼啦、治病什么都好，但是他们可以完全不相信天主，因为这个十字架本身要法术魔力，那圣水念珠本身可以赶鬼，用不着天主，用不着去相信他，用不着去领圣事，用不着去守十戒，所以那个后遗症很大。那究竟又为什么要逐圣什么东西呢？那其实啊，普通的东西，比如说十字架也好，念珠也好，圣牌也好，请神父逐圣，神父就虔诚的画一个十字就可以了。我呢，我很喜欢加一句经文，我的念头是这样的，我说，上主，请你嘱咐这个十字架，让善用这个十字架的人多蒙你的祝福，或者说，上主，请你祝福这个念珠，使善用这个念珠的人多蒙你的祝福。所以实际上祝福我们的不是十字架，也不是念珠，而是天主。当一个教友善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看着十字架，他感受到基督为他而死， 为爱他而死，他要报答他以爱还爱，他要做一个很好的教友，一个爱主爱人的教友。天主的祝福就在这里了。当一个人好好的念玫瑰经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在默想天主怎么为我们降生成人，天主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天主怎么样为我们死而复活。那么一个教友就活出降生的奥迹，也活出逾越的奥迹。在降生奥迹当中，他要在平凡当中活得不平凡，他要热爱这个世界，热爱这个天主赏赐给他的世界，就是降生奥迹。逾越奥迹，他要面对人生的一切苦痛，一切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，他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100%的基督徒，一个堂堂正正的100%的公民，做一个100%的人。他会经过这个世界的考验，而符合天主的圣意，去活出天主给他的生命，那是逾越的奥迹。当一个教友常常默想降生奥迹、逾越奥迹，而且活出降生奥迹、活出逾越奥迹的时候，天主就降服他，天主就成为他的天主，他成为天主的子民。上主，求你祝福这个念珠，让善用这个念珠的人多蒙你的祝福。其实可以不足圣，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念珠来念玫瑰经，我们可以用十个指头来念玫瑰经，完全可以。但是我第一节说过，两节前我说过，人也需要一些物质的标记。我们拿着一个好的工具，让我能够默想天主爱的奥迹的工具，我也爱这个念珠，我喜欢这个念珠，这个念珠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的好伙伴，是我的好工具，所以我重视这个念珠，我喜欢这个念珠，我爱上这个念珠。然后教会因为是这样，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仪式，外表的仪式来代表我们对这个念珠的重视，所以我们逐圣这个念珠。其实在逐圣这两个字上呢，我们有双重的意义。逐圣第一，就是把东西分离出来，分开。举个例子，一块木头可以做一个坐子，桌子可以做一个椅子，可以烧饭，但是现在它用来做一个十字架，所以这块木头已经不是普通的木头，分开来，它跟普通的木头不一样，它是十字架。第二，它有特殊的意义，它要提醒我们基督对我们的爱，所以逐圣要分离跟赋予特别意义的那种意味。十字架就是第一，它分离，它跟普通木头不一样；第二，它有特殊的意义，它要成为基督爱的标记，它要提醒我们要以爱还爱，逐圣。所以我们逐圣就十字架，因为它跟普通的木头不一样，它有特殊的意义。好，在这个角度下，一切的圣物都是信仰的东西。我们喜欢十字架，我们逐圣十字架，因为它能提醒我们基督对我们的爱。我们逐圣这个念珠，我们喜欢念珠，因为它能帮助我去好好的恭敬天主，默想天主对我们的爱。我们逐圣这个圣枝，我们喜欢这个圣枝，因为这是我们欢迎基督，以基督为王的记号。好吧，我们也会圣物。很多教友喜欢请神父到他们家里圣物啊，我自己呢，我不知道别的神父怎么样做，我每一次圣物的时候，我都先讲一遍道理。我说你请神父来圣物，那不是来赶鬼，鬼不在这个家里面，鬼不在这个屋里面，鬼在我们的心中。假如我们犯罪，魔鬼，我们就邀请魔鬼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。 假如我们不做一个好教友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暴露在魔鬼的权下。假如我们不度好好的公教家庭的生活，我们的家就是一个炼狱，假如不是地狱的话，地狱就在我们的家中，地狱就在我们的心中。好，今天我们请神父来圣物，那是什么回事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这一家人相信这个家该当成为圣家，他该当跟别的家庭不一样，分开不一样的家庭，他有特殊的意义，我们有特殊的本分，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会一起生活，一起念经，一起祈祷，一起恭敬天主，一起爱主爱人。我们要成为邻居的模范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圣家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圣家。刚才我说这个家庭也是个祈祷的地方，我记得德勒萨修女，德兰修女，或是说德兰修女，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好，她用英语说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， 一个家庭假如能够一起祈祷就会凝聚在一起。 A family that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， 一起祈祷就会一起相聚，一起共融，一起合一。家庭就是一个祈祷的地方，家庭是我们学习恭敬天主的地方，家庭是传递信仰的地方，家庭是两夫妻一起去互相帮助，去延续人类，去成为社会的活细胞，去成为教会的活的基础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请神父来圣物，当神父主圣这个家庭以后，当神父把十字架、圣像、圣经什么安放在家中的时候，当神父把一个牌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主圣了以后挂在墙壁上的时候，一家人都要从此以后感觉到这个家的主人已经不是爸爸，不是妈妈，不是孩子，是天主。我们为天主而生，为天主而活，也为天主而死，天主成了我们家的中心。假如我们这样的话，天主祝福我们，魔鬼再没有立足的地方，魔鬼再不能进入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因为这是个圣家，这个家庭已经被主圣了。所以圣物不是神父拿一些圣水去赶鬼，而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的传统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实实在在是一个圣家，要成为一个圣家，我们要邀请天主来到我们的家中为王，让天主成为我家之主，这就是圣物的意义。这样的家一定获得天主的祝福，这样的家一定能够获得天主给我们的救恩。啊，我们讲了圣物，在教会的礼仪当中，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些标记，那是不随语言，那是静默。宗教仪式前或者祈祷前，信友会保持肃静，收敛心神，也能够调整心弦，校正思想，进入内心，虔诚的参礼。静默是礼仪很重要的因素，这里我特别提醒教友，尤其是在领圣体以后，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一定要安安静静的闭起双眼，静静的跟在我们心中的耶稣谈话。我们可以赞美他，我们可以感谢他，我们可以求他宽恕，我们可以求他帮助，我们求他可以求他降服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的爸爸妈妈、祖父祖母、兄弟朋友，我们可以求他降服这个世界，降服那些做官的人， 匠夫很多很多为我们的社会国家做出贡献的人，我们可以求上主也降福那些不幸的人，那些病人，那些边缘人等等等等。静默，有时候假如我们去万里沙或是去什么地方去参加任何的礼仪，先来一个静默。我很喜欢叫我的慕道者静坐，你坐在教堂里面正襟危坐，双手放在那个膝盖上，全身放松，深呼吸，很深很深的呼吸，你就坐在上主的面前，就好像鱼在水中，水在鱼内，就好像飞鸟在空气当中飞翔，就好像那个动物在原野当中快快乐乐的奔跑，就好像小鸟在林中大声的歌唱。我们在天主面前，天主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在天主心中，天主在我们心中。这种静默，跟天主一起的静默，是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。假如我们能够在弥撒前真的静坐片刻，那是很好很好的一种心灵的准备。静默，静默是礼仪的重要部分，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这点时间。尤其是神父在念经的时候，有时候要提醒我们，比如说神父很多时候说请大家祈祷，让他静默片刻，那时候我们真的也从心中向天主祈祷，准备我们的心灵去聆听神父一会会讲什么。请大家祈祷，让大家静默片刻。有时候神父也会很清楚地讲请大家低头祈祷，有时候神父也会说请大家静默片刻一起祈祷。要我们每个人心中已经先向上主说了一些话，或者什么都不说，就是静静地在等待，等待后来的祈祷。这种静默很重要，我希望各位教友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好，静默。好，还有在我们的弥撒当中有两个词语，大概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第一个就是阿门，第二就是阿肋路亚。先说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是一种欢呼，是一种希伯来文。阿肋路亚跟我们说的啊万岁啊走走走，它的就是一种欢呼。在我们就读福音以前，我们先唱阿肋路亚，因为我们要欢呼耶稣基督的来临，我们欢迎基督来到，我们欢迎基督亲自对我们训话，所以我们唱阿肋路亚，我们站起来。阿肋路亚是一种欢呼，是一种欢迎，站起来也是我们欢迎基督的一个标记。阿肋路亚。好，它也有赞美天主的意思，所以有些圣容里面多很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，赞美天主阿肋路亚。好，第二个就是阿门。阿门，大家假如有注意到，我们很多地方都回答阿门。神父念完经，我们回答阿门。神父说送圣体的时候，啊，基督圣体，我们说阿门。好，很多地方我们都回答阿门。阿门是什么意思呢？阿门就是我相信，我同意，唯愿如此。比如说我们说祈祷经，祈祷经比如说弥撒前面第一个经文就是祈祷经。祈祷经本来是神父代替全体教友向天主讲的话，当神父念完一段经文，他最后说以上所求是因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的阿们。比如说刚才神父说的话，我同意，我相信，我接受。好，在成圣体以后，神父说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，一切崇敬和荣耀都归于你，至于永远。我们说阿们。 阿们。就是说整个感恩的圣祭我们都一直在参与，我们的心神跟神父一起，我们跟整个教会共融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赞美，我们一起亲崇，我们一起朝拜，这是阿们。我们在天主经以后说阿们阿们，就是这整个经文这七个祈求，这个七个七段的祷词都是我们心底的话，我们说阿们。当领圣体的时候，神父说基督圣体或者基督圣血，我们说阿们，我接受，我相信那是耶稣基督的圣体。所以这个阿们是我们要怀着信德去回答，是承认，去接受，去相信。我们相信神父教会所相信的一切，我们接受神父教会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，这是阿们。阿们，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话，这个耶稣基督对天主说阿们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阿们。但我在这里我要完全服从，我完全按照你的旨意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，你要我成为什么我成为什么，你要我往东我不往西，你要我往水里去我不往 火里去，阿们。一切全部的臣服，臣服完全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手中，成为天主的人，这是阿们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友很记住这两个词语，阿肋路亚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歌颂，阿们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，我们听从，我们承认，这是我们对天主最基本的态度。好，所以上面我们都讲完了，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外形的东西，有很多语言，有很多礼节。好，我们教友必须很好的善用这些，否则人家说我们的都是一些外表的东西，那都是繁文缛节，那就变成他们讲的对了。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的礼不是繁文缛节，我们的礼仪有它的精神，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生命力。啊，最后我要突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，就是我们的互助平安。互助平安我们可以点头，我自己很喜欢握手，因为不知道了，有人说点头是或是鞠躬或是那个拱手，那是中国的礼节，我有点看那好像是中国的古人是如此。现在中国人，我们的领导人，我们到全世界，我们跟所有朋友聚会见面，全世界的人我们都跟他们握手，握手已经好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礼仪，握手而且有身体的接触。我比较喜欢在弥撒当中互助平安的时候大家握手，大家互助平安。我那时候提醒教友，这是个很重要的标记，很重要的礼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互助平安或是祝福别人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种道德，我们要成为和平的工具，我们不能制造分裂，我们要制造和平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在礼仪当中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叫表达什么，礼仪培养我们的精神，在互助平安当中礼仪提醒我们要互相祝福，我们是为祝福而生活的，不是为诅咒而生活。我们要祝福一切，不要诅咒，不要愤怒，不要骂人，我们不要制造分裂，我们要制造和平，我们要成为和平的工具，我们要成为地上的盐，世界的光，我们要在这个分裂的世界当中制造和平，在这个仇恨的世界里面带来平安，在这个分裂的世界里面带来合一与共荣。礼仪要这种互助平安，那是很好的提醒，告诉我们教友是什么，教会是什么。所以这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，但是我再强调，只要这些外在的东西发自我们的内心， 只要我们里外一致，表里一致，里面相信什么，外面做什么，外面做什么也巩固我们内心的信念，那么教会一切的礼节、仪式、标记都变成很有丰富内涵的东西，也变成我们信仰的全员、生活的全员。希望各位教友好好的善用我们教会里面的标记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